兄姊妹，我哋先唱一首诗歌。我哋诗歌就系第232首《来侍奉》。已经打咗出嚟，打咗喺荧光幕嗰度啦。我哋预备起。
主基督以高声回教会来侍奉，神圣命在运行，至圣都将众圣浓日润放所圣，从敬礼同大礼常会打呼为命，作主会来侍奉，来侍奉。
一首高昂亦都系叫我哋彼此激励嘅诗歌。弟兄姊妹，我哋早上聚集喺主嘅面前，让我哋都藉着诗歌彼此激励。蒙恩嘅人当苏醒，当兴起来侍奉。今次请姊妹预备起。
主，愿意早上我们一同聚集在你面前，让我们心灵的里面再苏醒，再被激励。因为我们想到我们这一班都是蒙恩的人，是你用重价用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我们更感谢敬拜你，因为你已经得胜。哦，你坐在宝座上，你将各样的恩赐来到赐过给教会。这一班蒙受你恩惠的人，我们当兴起，我们当来到你面前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哦，因为我们这样侍奉敬拜是理所当然，是你配的。哦，求你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哦，苏醒我们，叫我们都是愿意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兴起来到敬拜你，来到侍奉你。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一起再来。
主基督以高声回教会来侍奉，神圣灵在运行，至圣都将众圣蒙恩恩当所圣，同敬拜同赞美，常会堂呼为名，各自拜来侍奉，来侍奉。
就在旧约的时候，神藉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和法老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就是旧约神去拯救以色列民，其实都要带出一个这样的目的，侍奉神。来到新约更不用说，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慈爱的儿女。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说，他用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愿意我们都受激励，我们兴起，不过我们兴起来到侍奉的时候，不是我们就入高三就我们随我们的意思，我们喜欢怎样就说服侍主了，原来不是，是当作活祭，是照主的意思，祂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愿意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这样来到回应，跟主来到这样说，我愿作合乎他心意的人。我们唱另一首诗歌，我愿作合乎他心意的人。我们请司琴为我们弹一次。绝对的顺从是忠心来到跟随我们的主，是好像泥土在徒人的手，是答应他的要求。请弟兄们，
我愿作合乎他心意的人，侍候我在他的光中，全方面全位而绝对顺从，忠心跟随直到老终。Yeah.
用。我哋诗歌停喺度，请讲你。
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第五节。
第五节。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应耶稣做你们的仆人。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人。
请我们低头祷告。
请我们低头祈祷。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你奇妙的恩典里面，
在你奇妙恩典里面，
你竟然把我们聚集在一起，
你竟然将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你的桌子，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你的桌子，
叫我们能一同来纪念来敬拜你，
叫我们一同来到纪念敬拜你。
我们为着你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你。
我们为着你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你。
我们为着你爱我们的大爱，我们敬拜你。
我们为着你爱我们的大爱，我们敬拜你。
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
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
你打开我们的心窍，
你打开我们的心窍，
对我们每一个人深处说话，
对我们每个人深处来到说话，
叫我们能变化，能被磨成你自己的形象。
叫我们变化，叫我们能磨成你自己的形象。
无论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无论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或者在我们的侍奉上面，
或者在我们侍奉的上面，
都能看见是你在我们里面做。
叫我们看见是你在我们里面来做。
我们不过信而顺服，
我们只不过是信而顺服。
所以但愿你在我们身上能得着荣耀，
所以我们但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
愿意你使用我们来完成你的旨意，
愿意你使用我们来到完成你的旨意。
巴不得你兴起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
巴不得你兴起我们在这个幕后的世代，
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为你能够做美好的见证。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又给我们一次机会，大家能聚集在主的面前。
感谢主又给我们再一次机会，大家聚集在主的面前。
我更要感谢主，就是在这聚会之前，我们竟然能一同摆饼纪念主。
我更感谢主的，就在我们聚会之前，我们一同来到擘饼纪念主。
每一次当我们来纪念主的时候，
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纪念主的时候，
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纪念主远不如主的纪念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的纪念主远不及主来到纪念我们。
当我们每一次在摆饼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次在说麦饼的时候，
我们想到我们的主，
我们想到我们的主
怎样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
他怎样来到为我们舍去他的生命，
来拯救我们这一班不配的人，
来拯救我们这一班不配的人。
当我们一同饮杯的时候，
当我们一起在饮杯的时候，
我们就记得主的话说，
我们还记得主的话说，
这是新约的杯，是用的血所坚定的。
这个是新约的杯，是用我的血所坚定的。
我们赞美主，
我们感谢主，
他不但拯救了我们，
他不但拯救我们，
并且他把我们放在新约的里面，
并且他将我们放在新约的里面。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主与我们的关系是完全根据新约，
主同我们的关系就完全是根据新约了。
如果根据旧约的话，
如果根据旧约的话，
我们就要自己负责，
我们就要自己负责了。
当我们负责之后，
但是当我们负责之后，
神才能称我们为他的子民，
神才可以称我们为他的子民。
因为这是律法，
因为这个是律法。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是感谢赞美主，
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
乃是在恩典的中间，
那是在恩典的中间。
这不是说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这个不是说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就可以随便，
我们就可以随便，
反而我们看见，
反而我们看见，
在恩典里面的要求是远胜过律法的要求，
在恩典里面的要求远胜过在律法的要求。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感谢赞美主，
要求虽然高，
要求虽然高，
这个答应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这个答应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所以我们说这是恩典，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恩典。
每一次当我们摆饼纪念主的时候，
每一次当我们麦饼纪念主的时候，
主就是要我们回想他为我们所成功的一切，
主就是要我们回想他为我们所成功的一切。
他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与主的关系是根据什么原则？
他就要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和他的关系根据一个什么原则？
因为这个杯就是代表新约，
因为这个杯就是代表新约。
什么是新约呢？
什么是新约呢？
我们知道当初以色列人，
我们知道当初以色列人，
神在西南山与他们立约，
神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
是律法的约，
是律法的约，
十条诫命，
十条诫命。
神说你们如果遵守的话，
神说如果你们遵守的话，
你们就可以做我的子民，
你们就可以做我的子民，
我也会做你们的神，
我也会做你们的神。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责任都在我们的身上，
责任都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
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
他们不能遵守神的诫命，
他们不能够遵守神的诫命。
所以到了耶利米的时候，
所以到了耶利米的时候，
耶利米是在犹太国灭亡之前，
耶利米在犹太国灭亡之前，
在那个时候，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了话，
神就藉着先知耶利米讲了说话，
在耶利米第三十一章，
在耶利米第三十一章
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
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
神说我要与你们另立新约，
神说我要与你另立新约，
不是照着旧约的律法，
不是照着旧约的律法，
乃是照着新约的恩典来对待你们，
乃是照着新约的恩典咁嚟对待你们。
我要赦免你们的罪，
我要赦免你们的罪，
不再纪念你们的罪过，
唔再纪念你们的罪过。
你们不用教导你们的弟兄说应当认识神。
你们不需要教导你的弟兄说应当认识神。
因为你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因为你们由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要在里面认识我，
都要在里面来到认识我。
并且神说，
并且神说，
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你们的心板上，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你心板上，
我要做你们的神，
我要做你们的神，
给你们恩典能力，
给你们恩典能力，
这样你们就可以做我的子民，
这样你们就可以做我的子民了。
所以这个圣经里头就称为是新约，
所以圣经里面就称这个做新约了。
这个新约本来是神应许犹太人的，
这个新约本来是神应许给犹太人的。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
到今天犹太人还没有享受这个新约，
到今日犹太人还没享受到这个新约，
要等到国度的时期，
要等到国度的时期，
他们才能享受这个新约，
他能够才享受到这个新约。
但是感谢赞美神，
但感谢赞美神，
我们今天信靠主耶稣的人，
我们今天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
神已经把这个新约提先的给了我们，
神已经将这个新约提先地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在新约里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在新约里面的人。
那么既然在新约的里面，
既然我们在新约的里面，
这是神与我们的关系的原则，
这个是神和我们关系的原则，
神就告造着他新约来对待我们，
神就照着他的新约来对待我们，
他要把他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
他要将他恩典加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对待神也必须根据新约，
那我们对待神也都必须要根据新约，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与神的关系，
不管是我们的生活也好，
不理我们是生活也好，
就是我们的侍奉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侍奉也好，
我们都要照着新约来生活来侍奉，
我们都要照着新约来到生活来到侍奉，
我们一再地在这里说，
我们一再在这里这样说，
新约的生活是什么呢？
新约的生活是什么呢？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这是新约的生活，
这个新约生活，
我们不再靠着自己活，
我们不再靠着自己来到活，
用自己的力量来做基督徒，
用自己的力量来做基督徒，
因为我们如果用自己的力量来做基督徒，
因为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来做基督徒，
如果我们认真的话，
如果我们认真的话，
我们越做越痛苦，
我们越做就越痛苦，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
因为我们没办法遵行神的话，
讨神的喜悦，
讨神的喜悦，
但是感谢赞美
神，但是感谢赞美神，
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救赎，
主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功了救赎，
他不但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他不但在十字架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他把我们这个老旧的人与他一同钉了十字架，
他还将我们这个老旧的人和一同钉上十字架，
所以叫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们，
所以我们叫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
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能做见证说，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能做见证说，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不再是我自己，
不再是我自己了，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他的生命来，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他的生命来，
这个生命是得胜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得胜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荣耀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荣耀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生活上面，
我们在生活上面，
我们要认识这一件事，
我们要认识这一件事，
这样叫我们能脱去那个软弱的生活，
这个就叫我们出去那种软弱的生活，
能过得胜荣耀神的生活，
能够过得胜荣耀神的生活，
我们这一次特别注意的乃是侍奉，
我们今天特别要注意的是侍奉，
因为主既然救了我们，
因为主既然救了我们，
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旨意，
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旨意，
他要我们起来服侍他，
他要我们起来服侍他，
他把重大的责任托给我们，
他将重大的责任托给我们，
要叫我们在地上做见证，
要叫我们在地上做见证，
要在我们因着侍奉而带进他荣耀的国度，
要叫我们因侍奉带进他荣耀的国度。
那我们怎么能完成这个使命呢？
那我们怎样完成这个使命呢？
同样的原则，
同一个的原则，
我们不是在旧约里头来侍奉，
我们不是在旧约里面来侍奉，
我们不再靠自己来侍奉，
我们不是再靠自己来侍奉，
用自己的思想，
用自己的思想，
用自己的能力，
用自己的能力
来服侍神，
来服侍神，
不是，
唔就系。
我们今天所有的侍奉，
我哋今天所有嘅侍奉，
乃是新约的侍奉，
乃系新约嘅侍奉。
这个侍奉就是不是凭着我们自己，
呢个侍奉就唔系再凭着我哋自己，
也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
亦都唔系靠住我哋嘅能力，
乃是靠着我们的主，
那是靠着我们的主，
因为主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主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他要在我们里面做出他的工作来，
所以他要在我们里面做出他的工作来。
我们已经交通过，
我们已经交通过
这个新约的侍奉是什么，
这个新约的侍奉是什么，
他不再是用墨来写，
他不再是用墨来写了，
乃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
那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的，
他不再是写在石板的上面，
他不再是写在石板的上面，
乃是写在新版的上面，
那是写在新版的上面，
不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思想能力来做，
不再是凭着我们思想能力来做了，
乃是靠着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
那是靠着主的灵来带领我们。
圣经说不再凭着字句，
圣经话唔再凭着字句，
乃是并凭着灵，
乃系凭着灵。
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要从我们灵里头出来，
所以今我哋嘅侍奉要从我哋嘅灵里边出嚟，
不是从我们的肉体里面出来，
唔系从我哋肉体里边出嚟。
那么这样的侍奉只能叫人称义，
呢个侍奉就叫人称义，
叫我们能进到荣耀的里面，
叫我哋能够进到荣耀里边。
那同时昨天下午，
同时昨日下午，
我们也交通过，我们怎样能进到这个新约的侍奉里头去？
我们交通过怎样进入这个新约侍奉里面去？
我们既然受了这个职分，
我们既然受了这个职分，
我们不上当，
我们不上当，
因为有主的怜悯在我们身上，
因为有主的怜悯在我们身上。
但是在主工作之前，
但是在主工作之前，
要我们在神面前有相当的准备，
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相当的准备。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听，
我们要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都丢弃了，
我们要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丢弃了，
在我们里面有不能告人的事情，
在我们里面有不能告人的事情，
我们要承认在主的面前，
我们要承认在主的面前，
我们也不行诡诈，
我们都不行诡诈，
我们也不随便讲神的话，
我们都不随便去讲神的话，
只把真理表明出来，
只将真理表明出来，
并且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良心鉴于个人，
并且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将自己的良心鉴于个人。
弟兄姊妹，这不过是我们这一方面的准备，
弟兄姊妹，这个只不过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准备。
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心情，
我们有了这些这样的心情，
圣灵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就工作，
圣灵就在我们的身上来到工作。
我们已经说过，
我们已经讲过，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两方面，
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他在我们的灵里头光照我们，
第一方面是他在我们的灵里头来到光照我们，
启示我们，
启示我们，
叫我们知道神自己的奥秘，
叫我们知道神自己的奥秘。
在另外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
圣灵就在那里安排我们的环境，
圣灵就在那里安排我们的环境，
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
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
来管教我们，
来管教我们，
好像父亲管教儿女一样，
好像父亲管教儿女一样。
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所以他才要管教我们，
所以他才管教我们。
那管教在当时的时候是不觉得喜乐，
管教在当时的时候不觉得喜乐，
好像是有一点痛苦，
好像有点痛苦。
但是过后我们就与他的性情就有份了，
但是过后我们就跟他的性情有份了。
所以感谢赞美主，
所以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像一个瓦器一样，
我们好像一个瓦器一样，
神把宝贝放在我们里面，
神将宝贝放在我们里面，
但是这个宝贝的光要照亮出来，
但是这个宝贝的光要照亮出来，
瓦器必须破碎，
瓦器必须要破碎。
所以这个破碎不是消极的，
所以这个破碎不是消极的，
这个破碎是积极的，
这个破碎是积极的，
因为叫基督的光能照亮出来，
因为这个叫基督的光能够照亮出来。
所以保罗就这样说，
所以保罗就这样说，
好像耶稣的自死在我身上，
好像耶稣的自死在我身上，
他把我置于死地，
他把我置于死地，
好叫耶稣的生在我身上显明出来，
好叫耶稣的生在我身上显明出来，
并且在别人的身上显明出来，
并且在别人身上面显明出来。
虽然我们外面的人渐渐的衰弱，
虽然我们外面的人渐渐衰弱，
就是我们的肉体渐渐的衰弱，
就好像我们的肉体渐渐衰弱，
但是我们的内心就是灵，就越过越兴血，
就是我们的内心，就是我们的灵越来越兴旺。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灵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灵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
所以这是新约的侍奉，
所以这个是新约的侍奉。
那么今天早晨我们愿意把哥林多后书全部来看一下，
那今天早上我们很愿意将哥林多后书全部来到看一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神借着保罗写了十三封信，
因为我们知道神借保罗写了十三封信，
但是在这十三封的书信的里面，
但是这十三封书信的里面
有两封书信，
有两本的书信，
就是腓立比和哥林多后书，
就是腓立比和哥林多后书。
腓立比书是给我们看见保罗的生活，
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保罗的生活，
因为保罗与腓立比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密切，
因为保罗和腓立比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密切，
他能把他的心打开来，
他能够将他自己的心打开来，
告诉腓立比的信徒他生活的秘诀，
是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知道他生活的秘诀。
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
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
我们看见他怎样在第一章里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他就能够怎样讲话，在地上面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第二章里头给我们看见基督在地上他是如何，
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基督他在地上如何，
他是如何的生活，
他是怎样的生活。
第三章给我们看见，
第三章给我们看到，
我们怎样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们要怎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得着神所在上面呼召我们来的呼召，
得要我们得着神从上面呼召我们来得的呼召。
第四章你给我们看见，
第四章给我们看到，
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凡事都能做，
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凡事都能做，
这个就是保罗在地上的生活，
这个就是保罗在地上的生活。
他的生活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
他在地上的生活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
但是他满了喜乐，
但是他满了喜乐，
因为活着是基督，
因为活着是基督。
这是腓立比书所告诉我们，
这里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
但是关乎保罗的侍奉，
但是关于保罗的侍奉呢，
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
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
我们如果读了哥林多后书，
如果你读了哥林多后书，
就能知道他怎样有新约的侍奉，
我们就知道他怎样有新约的侍奉。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然
当然，
最完全的代表乃是我们的主，
最完全的代表乃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他到地上来做神的仆人，
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作神的仆人，
他是绝对的顺服神，
他是绝对的顺服神，
他活在地上没有一点为着自己，
他在地上没有一点为着自己。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怎样倒空他自己，
圣经告诉我们他怎样倒空自己，
因为他是神，
因为他是神，
他与神同等并不是强夺的，
他与神同等并不是强夺的。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他的丰富，
我们没办法想象他的丰富，
但是他为着爱的缘故，
但是他为着爱的缘故，
他就把他自己倾倒出来，
他就将他自己倾倒出来。
当然他没有办法把他的神性倾倒，
当然他没办法将他自己的神性来到倾倒，
因为他永远是神，
因为他永远是神。
虽然他到地上来做人，他还是神，
虽然他来到地上做人，他还是神，
但是他把为做神的一切的荣耀尊贵地位权柄都放下，
他就将围住他是神的荣耀尊贵地位一切都放低。
当他到地上做人的时候，
当他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
圣经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圣经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这个形象不是指着外面的形体说的，
这个形象不是指着外面的形体来到讲的，
这个形象是指着里面的性质说的，
这个是知道他里面的性质来讲的。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他是神，
他是神，
神的本性都在他的里面，
神的本性都在他的里面。
但是当他在地上来做人的时候，
但是当他在地上面做人的时候，
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他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就是说，
就是说，
在他的心里面是一个奴仆，
就是他心里面是一个奴仆，
奴仆就没有主权，
奴仆就没有主权了，
奴仆是绝对的顺服，
奴仆是绝对的顺服。
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
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做一个奴仆，
他是做一个奴仆，
全心顺服神，
全心顺服神，
顺服到一个地步，
顺服到一个地步，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并且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的主是最好的神的仆人，
所以我们的主是神最好的仆人，
是最完全神的仆人，
是最完全神的仆人。
但是我们可能说，因为他是神，
我们可能说，因为他是神，
所以他能这样的做，
所以他能够这样做，
所以我们不用他做我们的榜样，
所以我们不要他做我们的榜样，
我们要用一个人来做我们的榜样，
我们要用一个人来做我们的榜样。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一次我们在神面前，
这一次我们在神的面前，
不注重道理方面，
不注重道理方面，
所以虽然我们不能脱离道理，
所以我们不能够脱离道理，
但是我们是注重在经历方面，
我们是注重在经历的方面，
所以我们要在经历方面来找一个代表，
所以我们在经历方面我们要找一个代表，
好叫我们也能得着同样的恩典，
好叫我们能够得着同样的恩典。
我想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想在这个环境之下，
最好的例子，
最好的例子
就是保罗自己，
就是保罗自己。
所以当保罗对哥林多人说话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同哥林多人说话的时候，
在哥林多后书他就把他侍奉的秘诀向我们 说明。
他就将他侍奉的秘诀向我们说明了。
我们今天早晨就是要从哥林多后书拣选几节圣经来给我们看见他怎样在新约里面来服侍神。
我们就要从哥林多后书拣选几节圣经来到看保罗怎样在新约里面来到侍奉神，
好叫我们也能同样的在新约里头来服侍我们的主，
好叫我们也能够在新约里面来到服侍我们的主。
我们方才就念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
刚才我们就读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
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
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
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人。
我想这是最基本的新约的侍奉，
我想这个就是最基本新约的侍奉。
我们记得保罗他出来传道，
我们记得保罗他出来传道，
他在腓立比受了很大的痛苦，
他在腓立比受了很大的痛苦，
然后他到帖撒罗尼迦，
然后他去了帖撒罗尼迦，
他经过帖撒罗尼迦他就到了雅典，
他经过帖撒罗尼迦之后去了雅典。
当他在雅典的时候，
当他在雅典的时候，
我们知道雅典在当时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雅典当的时候
是一个文化的中心，
是一个文化的中心。
因为希腊的两派的哲学都在那个地方，
因为希腊两派的哲学都在那个地方，
所以住在雅典的人，
所以住在雅典的人，
他们就喜欢讨论这些事情，
所以就好喜欢讨论这些事情。
这个变成他们的风气了，
这里变成了他们的风气了。
那么当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
那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
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他看见有一个祭坛，
他看见有一个祭坛
上面写维色之神，
他上面写着未识之神，
因为雅典人拜偶像，
因为雅典人拜偶像，
他们怕漏掉一个偶像，
他们怕漏了一个偶像，
所以有一个偶像叫未识之神，
所以有一个偶像叫未识之神，
表明是雅典人他们的宗教的观念，
表明他们雅典人宗教的观念。
那么保罗看见这些事情，
那保罗看见这些事，
他心里就焦急，
他心里面就焦急，
他是为着主的道心里焦急，
他就为着主的道心里面焦急。
结果他们把他带到 Areopolis 去，
他就带他们去到
Areopolis， 这是他们这个讨论的地方，
讨论的地方。
我叫他来说说他的新的说法，
叫他来说说他的新的说法。
那么我们记得保罗在那里就说了一篇的道，
我们知道保罗在那里讲了一篇的道，
但是那个时候蒙恩得救的人不多，
但是那时蒙恩得救的人不多，
虽然有人得救，
虽然有人得救，
但是不多，
但是不多。
那么他经过雅典呢，
他经过雅典
就到哥林多，
就到了哥林多了。
哥林多在当时的时候，
哥林多在当的时候
也是一个有名的城市，
也都是一个有名的城市。
他最出名的是两件事，
他最出名的是两件事。
一件事是他们会讲话，
一件事就是他们会讲话。
你如果讲得像哥林多人一样，表明你真是会讲话，
如果你讲到好像哥林多人这样，表明你就懂讲嘢了。
另外一面呢，
另外一面呢，
他们在道德上非常的腐败，
他们在道德上非常腐败，
这是哥林多有名的，
这个是哥林多有名的。
那么保罗到了哥林多，
那保罗到了哥林多，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看见说，
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看到了，
他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考虑，
他未到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去考虑，
我到了哥林多，
我到了哥林多，
我应该怎样来传主的福音，
我应该怎样来到传主的福音呢？
保罗可以用他的口才来对付哥林多人的口才，
保罗可以用他自己的口才来对付哥林多人的口才，
可以用他的学问来 征服哥林多人，
可以用他自己的学问来征服哥林多人。
但是他在雅典就学了功课，
但是他在雅典学了功课。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当他到哥林多去的时候，
当他去哥林多的时候，
他就在神面前就立定了一个主意，
他就在神面前立定了一个主意，
我如果到了哥林多，
我如果到了哥林多，
我只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
我只传耶稣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
这个道理在外邦人的耳中认为是轻看的，
在这个道理在外邦人的耳中以为是很轻看的。
但是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恩典。
但是这个他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恩典。
所以你看见保罗到了哥林多，
所以你看见保罗去到哥林多，
他不凭着他的学问和口才，
他不再凭着自己的学问和口才，
他说我们就是传耶稣基督，
他就说我们就是传耶稣基督，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这是他唯一的信息，
这个是他唯一的信息。
并且他自己呢，
并且他自己呢，
他说我们自己做你们的仆人，
并且我自己做你们的仆人，
我们不是要来管下你们，
我们不是要来管辖你们，
我们要来服侍你们，
我们要来服侍你们。
这是保罗他给我们看见新约侍奉的第一点，
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看见新约侍奉的第一点。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那里传主耶稣，
今天我们在这里传主耶稣，
我们有一个难处，
我们有一个难处，
我们往往用自己的学问，用自己的口才，想用这些东西能得着人，
我们往往用我们的学问，用我们的口才，用这些来到希望去得着人。
我记得到尼托森弟兄刚刚得救之后，
我记得艾托星弟兄他刚刚得救之后，
他非常的热心，
他非常的热心，
他不但把圣经啊好好的读，
他不但将圣经好好的读，
并且他对他的同学就传福音，
并且他对他的同学就传福音。
但是他的传福音是完全靠着他的口才，
但是他的传福音是完全靠他的口才，
完全是靠着他自己的学问，
完全是靠他自己的学问。
所以过了一段的时间，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个宣教是 Miss Cruz，
有一个宣教是巴小姐，
Miss Cruz，
Miss Cruz，
我也认识他，
我都认识他，
他碰到你弟兄，
他碰到我弟兄，
就问他说，
就问他，
你信主之后带领多少人信主了？
你信主之后带了多少人信主啊？
你弟兄很坦白，
我弟兄很坦白，
他说没有一个人，
他说没有一个人，
不过他说我已经尽我所能的了，
不过他说我已尽我所能的了，
我对人就讲，
我对人就讲，
他们不信是他们的事情，
他们不信是他们的事情了。
那么 Miss Groove 就问他，
那 Miss Groove 就问他，
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呢？
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呢？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所以 Miss Groove 说，
所以 Miss Groove 说，
你应该为他们祷告，
你应该为他们祷告，
然后向他们传福音，
然后向他们传福音。
他就听了话，
他就听了话，
把他的同学就写在一本簿子上，
就将他的同学写在一本簿上面，
他天天为他们祷告，
他们日日都为他祷告，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到后来除了两个人之外全部都得救，
到后来除了两个人之外全部都得救。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凭着自己来传道，
如果我们凭着自己来到传道，
来传福音，
来到传福音，
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靠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虽然我们非常热心，
虽然我们非常热心，
但是我们看见在神的面前一无所得，
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见我们一无所得，
我们应当借着祷告，
我们应当藉着祷告，
藉着祷告的意思就是说，
藉着祷告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我们能，
不是我们能，
是神能，
是神能，
神的灵能感动他们，
神的灵能感动他们，
叫他们能接受主的恩典，
叫他们能接受主的恩典。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
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新约的侍奉里，
在新约的侍奉里面，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们只传耶稣是主，
我们只传耶稣是主，
并且我们愿意自己做你们的仆人，
并且我们我因自己做你们的仆人。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后书
第一章，
第一章，
第六节，
第六节。
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的安慰的拯救；我们的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的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处。
第六节，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不但以传耶稣是主，
我们不但要传耶稣是主，
并且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有所做的，
我们并且看见神在我们身上面所有所作的，
无论是安慰也好，无论是苦楚也好，
无论是安慰也好，无论是苦楚也好，
我们所得着的经验不是光为着我们自己，
我们所得着的经验不是只是为着我们自己。
你知道许多的时候，
你知道许多的时候，
我们都有雄心大志，
我们都有雄心大志，
我们巴不得做一个基督徒，也做一个头号的基督徒。
我们不但要做基督徒，我要做头号的基督徒。
但是弟兄姊妹，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工作，
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工作，
不是光为着我们个人，
不是只是为着我们个人，
是为着他的教会，
是为着他的教会。
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做属灵的伟人，
神没意思叫我们做属灵的伟人，
好像一个柱子放在那里给人站立，
好像一个柱这样放在那里给人来到站立。
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
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
无论是喜乐或者是痛苦，
无论是喜乐或者是痛苦，
都是为着他的教会，
都是为着他的教会，
都是为着别人，
都是为着别人。
我们不能做一个自私的人，
我们不能够做一个自私的人，
因为神的旨意他不是要一些所谓的那个柱子，
神的意思不是要得着所谓的那些柱子，
好像站在那里给人观看，
好像站在那里给人来到观看。
神的旨意要完成他的家，
神的旨意是要完成他的家，
所以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为着神的家，
所以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为着神的家。
我们记得在哥罗西第一章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在哥罗西第一章告诉我们，
他在那里说，保罗说，我是为着基督的身体多多的受苦，
在那里保罗说，我是为着基督的身体多多受苦，
来补满基督身体上的缺陷，
来到补满基督身体上的缺陷。
所以每一个用新约来服侍的人，
所以每一个用新约来到服侍的人，
他一面是传耶稣是主，
他一面传耶稣是主，
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他并不是想做一个属灵的伟人，
他并不是想做一个属灵的伟人，
来夸耀自己的属灵，
来夸耀自己的属灵。
他所有的经历，
他所有的经历，
无论是喜乐是痛苦，
无论是喜乐或是痛苦，
都是为着弟兄姊妹，
都是为着弟兄姊妹，
好叫弟兄姊妹能得着益处，
好叫弟兄姊妹能够得着益处。
他不是在那里保留自己，
他不是在那里保留自己，
他愿意把自己完全开启出来，
他愿意将自己完全倾倒出来，
叫弟兄姊妹能得着益处，
叫弟兄姊妹得着益处。
那最终的心情是新约的侍奉，
这种心情是新约的侍奉。
那么请我们第三点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第十章、
第十章。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第五节，
第四节和第五节。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难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
我们知道在我们侍奉神的事情上，
我们知道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许多时候，
许多时候，
当我们开始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不过以为说是人与人的问题，
我们觉得只不过是人与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所有的工作侍奉都是在这个人的阶段、看得见的阶段里头。
我们在开始侍奉的时候，都在人的阶段，都是看见的这个阶段。
如果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
如果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是人在那里作怪，
我们以为都是人在那里来作怪，
所以都是在人的那个阶段里头，
所以都在人的那个阶段的里头，
我们却忘记了，
我们却忘记了，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在当初的世界里面，
在当初的世界里面，
那个时候神还没有造人，
那时神还没造人，
最高的是天使，
最高的是天使，
但是不行，不行，
但是不行。
有一天，一个天使长他背叛了神，
有一天那个天使长背叛了神，
他要抢夺基督的地位，
他要强夺基督的地位，
要与神同等，
他要与神同等，
因着他的野心，
因着他的野心，
神就把他执法下来，
神就将他执法下来，
他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撒旦，
他就成为今天我们所讲的撒旦。
撒旦本来是个天使长，
撒旦本来是一个天使长，
本来是在神宝座那里的一个基路伯，
他本来在神宝座里面的一个基路伯，
他被造的时候非常的完全，
他被造的时候非常的完全，
他有各种各样的宝石，
他有各种各样的宝，
并且他有许多的恩赐，
他还有很多的恩赐，
尤其有音乐上的恩赐，
尤其是音乐上的恩赐。
我们想象这个天使长当初那是带领众天使来敬拜神的，
我们想这个天使长是当时带领众天使来敬拜神的，
甚至于天使长像米迦勒对他还不敢去得罪他，
甚至天使长米迦勒都不敢去得罪他，
他说神主责备你，
他说主责备你，
所以我们就想象到那个天使长当初的地位，
所以我们就想象到这个天使长当初的地位，
但是因为他的恩赐太大，
但是因为他的恩赐太大了，
他有野心，
他有野心，
他要抢夺神儿子的地位，
他要抢夺神儿子的地位，
所以结果就堕落变成那敌对者，就是撒旦，
就堕落成为那个敌对者，就是撒旦。
所以当我们人被造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人被造的时候，
撒旦在伊甸园的外面，
是撒旦在伊甸园的外面，
他要偷进来，
他要偷住进来。
所以当初神造人的时候，
所以当初神造人的时候，
他叫人要看守，
他叫人看守，
不让仇敌进到伊甸园来，
不准仇敌进到伊甸园里面，
但是人没有看守，
但人却没看守，
所以结果我们知道撒旦就来诱惑了人，
所以我们就知道撒旦就来诱惑了人，
人就堕落到他的权势之下，
人就堕落到在他的权势的下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
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
主不但洗净我们的罪，
主不但洗净我们的罪，
在哥林西书告诉我们，
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
他也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头牵出来，
他更叫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牵出来，
把我们牵到神儿子的国度里，
被我们牵到神儿子的国度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国度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
但是撒旦也设立他的国度，
但是撒旦也都设立他的国度，
用他的国度来反抗神，
用他的国度来到反抗神，
来抵抗神的旨意，
来抵抗神的旨意。
神创造人，
神创造人
就是要用人来对付撒旦，
就是要人对付撒旦。
为什么呢？
为什么事呢？
因为神要叫撒旦死
很
容易，
因为神要叫撒旦死是很容易的，
神的气就能灭绝他，
神的气就能够灭绝他了。
但是这个好像一个大人打小孩子一样，
但这个就好像大人去打小孩子，
没有荣耀在里头，
没有荣耀在里面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满了荣耀，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好，都是满了荣耀，
所以他做一个被天使低一点的人，
所以他做一个比天使低一点的人
来对付天使，
来去对付天使，
这个就有荣耀，
这个就有荣耀了。
所以我们看见，
所以我们看见，
在这个属灵界里面，
在这个属灵界的里面，
在空中有恶魔在那里掌权，
在空中有恶魔在那里掌权。
我们今天在那里服侍神，
我们今天在那里来到服侍神，
我们就遭遇了这个空中的抵抗，
我们就遭遇了这个空中的抵抗。
仇敌在那里做工，
仇敌在那里来做工，
仇敌在人的心思意念里做工，
神在心思在里面来做工，
他在人的心思意念里建起一个营垒，
他在人心思里面引起很多疑虑，
好像一个营垒一样，
好像个营垒一样。
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
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
进不去，
入不到去，
因为有个营垒在那里，
因为有个营垒在那里。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征战呢，不光是看得见，
我们这个征战不只是看得到的，
看得见的不过是小的部分，
看得见的只不过是小的部分，
看不见的才是真正的征战，
看不到的才是真正的征战。
那么在这属灵的征战上，
那么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面，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自己想一想，
如果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
如果只靠我们的力量来做，
那撒旦的力量比我们的力量大得多，
那撒旦的力量比我们大得多，
我们怎么能抵住他呢？
我们怎么能够抵住他呢？
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
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
新约的服事是在神的面前，
新约的服事在神的面前，
当我们跪在主的面前，
当我们跪在主的面前，
用祷告来倾倒仇敌所做的工作，
用祷告来到倾倒神仇敌的工作。
仇敌的工作表面上看不见，
仇敌的工作表面上看不到，
他都是躲在后面，
他都是躲在后面，
但是他在后面操纵一切，
但是他在后面操纵一切。
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
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
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来打胜，
我们没办法凭着自己来打胜仗，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我们可以跪在主的面前，
我们可以跪在主的面前，
借着信心的祷告，
借着藉着信心的祷告，
能攻破仇敌一切在人心里所建的营垒，
能够攻破仇敌在人心里建立一切的营垒，
把他们带来归给主，
将他们带来归给主。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新约的侍奉，
这个是新约的侍奉，
新约的侍奉乃是进到属灵的征战里，
新约的侍奉乃是要进到属灵的征战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在祷告上不忠心，
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不忠心，
就是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工作，
就算我们花几多时间在里面来到工作，
我们就发现说好像有坚固的营垒挡在前面，
我们就发现好像有很坚固的营垒挡在前面，
但是感谢赞美神，
但是感谢赞美神，
我们的主应许我们，
我们的主应许我们，
我们如果奉他的名祷告，
我们如果奉他的名祷告，
他要听我们，
他要听我们，
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来祷告，
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来祷告，
他必定赐给我们，
他必定赐给我们。
所以新约的侍奉是重在祷告。
所以新约的侍奉是重在祷告。
如果我们在祷告上缺乏，
如果我们在祷告上面缺乏，
仍然我们看见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就不能得胜。
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在属灵的征战上面不能得胜。
所以这是第三点。
所以这个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我们看第十二章。
第四点我们看第十一章。
十二章。
十二章。
在十二章第一节里头这样说。
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这样说。
我自夸果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他的侍奉是根据启示和主的显现。
保罗的侍奉是根据启示和主的显现。
当然我们知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
当我们知道在大马士的路上，
主怎样向他显现，
主是怎样向他的显现，
不但向他显现，
不单只向他显现，
并且启示了他，
还启示了他，
叫他整个的人就转过来，
叫他整个人就转了过来。
不但是这样，
不单只是这样，
在他一生之中，
在他一生之中，
他所有的侍奉，
他所有的侍奉
都是根据主的显现和启示，
都是根据主的显现和启示。
他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做，
他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做，
他是根据主在他里面给他的启示，
他是根据主在他里面给他的启示。
保罗他得着的启示特别多，
保罗他所得罪启示特别多。
他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说我认识一个人，
他认识一个人，
或者身内或者身外我不知道，
在身内或者在身外我不知道，
这个人被提到三层天上，
这个人被提三层天上面。
我们知道三层天就是神宝座设立的地方，
我们知道三层天就是主宝座神设立的地方。
他又说，
他又说，
我认识一个人，
我认识一个人，
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
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
这个人被提到阴间里头去，
这个人被提到阴间里面去，
听见了人所不能说的话，
听到人所不能够说的话。
我们不知道这十四年前他的经历是指着哪一个经历说的，
我不知道他要知道十四年的这个经历是指着什么来说。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有了经历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有经历的话，
我们有了启示的话，
我们有了启示的话，
我有主的显现的话，
我们有主的显现的话，
恐怕不必等到明天，
恐怕不需要等到明天，
人都知道了，
是人都知道了。
但是保罗他十四年前的经历，
但是保罗十四年前的经历，
他从来没有告诉人，
他从来没有告诉人听。
他所以这样说是为着哥林多人的益处，
他这样讲是为着哥林多人的益处。
他说这个人被提到阴间里头去，
他说这个人被提到阴间里面去。
我们知道阴间就是死了的人所暂时的地方，
我们知道是阴间，就是死了人暂时去的地方。
信主的人在乐园的里面，
信主的人在乐园里面，
与主同在，
与主同在，
只等到复活的日子，
直等到复活的日子。
不信主的人，
信主的人，
不
信
主
的人，
他们在阴间的里面，
他们在阴间的里面，
像这个财主在阴间里受苦一样，
好像那个财主在阴间里面受苦一样，
等候白色宝座的审判，
等候白色宝座的审判。
他听见的话是不能向人说的，
他听到的话不能够向人说，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究竟他听见了什么话，
就是听到不知道什么话。
但是他说十四年前我是被提到三层天上去，
但是他说十四年前我被提到三层天上面，
就是神的居所，
就是神的居所。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他没有说在那里听见不可以说的话，
他没说到听到一些不可以说的话。
所以我们相信，
所以我们相信，
像以弗所书
好似以弗所书，
像哥罗西书，
好似哥罗西书，
里面的信息，
里面嘅信息，
实在是天三层天上的信息，
实在系三层天上面嘅信息。
感谢主，
感谢主，
他说出来了，
佢讲咗出嚟啦，
叫我们今天能蒙恩典，
叫我哋今天能蒙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在我们新约的侍奉上面，
喺我哋新约嘅侍奉上面，
你就看见说。不是凭着自居，
你就睇见唔系凭着自己。
虽然自居也是重要的，
虽然自居系重要啊，
但是在新约的侍奉上是重在启示和主的显现。
喺新约嘅侍奉系重在主嘅显现同埋启示。
主在你的里面向你显现，
主喺你里边向你显现。
这个显现。不一定是指着那大的显现，
这个显现不是在于大的显现，
因为大的显现可能 一生就是一次或者两次，
因为大的显现一生就是一次或者两次。
当你得救的时候是一个大的显现，
你得救的时候就一个大的显现，
你得到大的启示，
你得到大的启示，
把你从不得救的地步救到得救的地步，
将你由不得救的地步到到得救的地步。
在那个之后，
在这个之后，
在你一生的经历里头，
在你一生的经历里头，
也许那能转机，给你一个转机的一个启示和显现，
在那里给你一个转机，所以有这个启示和显现。
从不得胜的地步进到得胜的恩典里，
从得胜的地步去到得胜的恩典里，
这也是一个显现，一个启示，
这个都是一个显示，显然都是一个启示。
所以你就看见新约的侍奉是根据主的显现和启示，
所以新约的侍奉是根据主的显现和启示，
不是光跟着你所学习的，
不是只是跟着你所学习的，
跟着你所研究的，
不是你所研究的，
这些不过是一个底子，
这个不要是一个底的基础，
要这一个神的话活的显现出来，
要神的话好活地显现出来，
需要有主的显现和主的启示，
需要有主的显现和主的启示。
所以当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启示和显现的恩典，
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启示和显现的恩典。
那么这个第五点，
第五点，这个是
我们看这个十二章第一十二章第九节，
十二章第九节，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使用，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我们一生的中间，
在我们一生的中间，
我们需要有这个经历，
我们需要有这个经历。
保罗他因着得着启示大，
保罗他因着他启示大，
神为着爱护他的缘故，
神为着爱护他的缘故，
就让撒旦在他身上刺一根刺，
就让撒旦在他身上刺一根刺。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神允许撒旦工作，
我们知道有时神容许撒旦工作，
原因是要我们得着益处，
原因是叫我们得着益处，
像约伯记一样，
好像
约伯记
约伯记一样，
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因为得着启示太大，
在这里保罗因为他得着启示太大，
神不愿意他自高自大，
神愿意他自高自大，
所以神让撒旦攻击他，
所以神让撒旦攻击他，
给他一根刺，
给他一根刺，
这个不是好像你手上 刺了一个小的刺一样。
这个不是好像你手上有一个很小的刺刻到这样。
因为在原文里是 stick，
因为原文里面是用一支棍 stick，
好像一个大的棍子一样，
好像一支大的棍子这样，
刺在他的身上，
刺在他身上，
叫他软弱，
叫他软弱。
那我们不知道究竟这个刺指着什么说的，
我们不知道究竟这个刺是指着什么来。
但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保罗他身体上常有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保罗身体上常有一个问题，
因为他工作的地点，
因为他工作的地点
常常是有疟疾的地方，
常常都有疟疾的地方，
所以他在那一带地方传道，
所以他在那一带地方传道，
他也得了了疟疾的这个病，
他也都得了疟疾的这个病。
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有疟疾的话，
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有疟疾的话，第一，
会影响他的眼睛，
会影响他的眼睛，
叫他的眼睛看不清楚，
叫他眼睛看不清楚。
所以你记得保罗他写的时候，他说我亲笔写的，你看这个字多大的。
所以你听见保罗他说我亲笔所写的个字几咁大啊？
因为他看不清楚，
因为他看不清楚。
第二，你有疟疾的话，
如果有疟疾的话，
当这个疟疾发的时候，
当这个疟疾发的时候，
你就发抖。所以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呢又发抖。
所以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又发抖。
所以有人说保罗他说的毛病就是疟疾。
所以有人就说保罗所患的毛病就是疟疾。
那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但是我们却知道说有一根刺在他身上，
但我们知道是一根刺在他身上。
那保罗是传福音的人，
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他在那里传全能的主，
他在那里传全能的主，
但是他自己常常发抖，自己常常软弱，
他但是自己常常都发抖，自己常常都软弱。
那你这样怎么传福音呢？
那你怎样去传福音呢？
比如说你自己这个人都这样的，你还能传福音吗？
你自己要跟这样，你还能够传福音吗？
好像与福音完全相反，
好像跟福音完全相反。
所以为着这个缘故，
所以为着这个缘故，
他就祷告，求主把这个刺拿去，
求主将这个刺拿开。
他告诉我们说他三次求主，
他告诉我们他三次求主，
不是为着他的自己，
不是为着他自己，
是为着神的荣耀，
是为着神的荣耀。
他觉得这样传福音才有能力，
他觉得要这样传福音才有能力。
但是没有想到主对他说，
但是没有想到主跟他说，
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
弟兄姊妹，我们都喜欢刚强，
我们都喜欢刚强，
哪一个人喜欢软弱呢？
哪一个人喜欢软弱？
软弱我们都是藏起来的，
软弱我们都觉得很，
刚强都要显出来，
刚强都要显出来的。
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
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
他说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
你越软弱，
你越软弱，
主的能力也显得显明，
主的能力越显得显明。
所以保罗他就这样说，
所以保罗就这么说了，
他说我要夸口我的软弱，
我要夸口我的软弱，
因为什么时候我软弱，
因为什么时候我软弱，
基督就刚强了，
基督就刚强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生活的秘诀，
这个生活的秘诀。
所以你看保罗在地上，
所以你看保罗在地上，
他能夸自己的软弱，
他能够夸自己的软弱，
因为当他夸软弱的时候，
因为他夸软弱的时候，
神的能力就覆庇了他，
神的能力就覆庇了他，
表明一切都是出于神，
表明一切都是出于神，
没有一点是出于他自己，
没一点是出于他自己的。
我想这个功课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学习的，
我想这个功课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
在这里我愿意与弟兄姊妹交通一个人的故事，
在这里我愿意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人的故事。
当时的时候在英国有个开禧的聚会，
在当时英国有一个开西的聚会，
这个开西的聚会是得胜的聚会，
这个开西的聚会是一个得胜的聚会，
是很有名的，
是很有名的，
就一直到今天他还有，
直到今天还有的。
那么开西聚会里头有好些被主使用的人，
在开西聚会里面有很多被主使用的人，
有一个弟兄就是 Webpablo，
有一个弟兄叫 Webpablo，
他也是开西的讲员，
他都是开西的一个讲员，
很爱主，
好爱主。
有一次他带着他的小女儿去避暑，
有一次他带他小女儿去避暑，
结果他小女儿生病过去了，
结果他的小女儿生病死了。
所以当他回来把女儿葬了之后，
当他回来将女儿埋葬之后，
那是礼拜六，
这个是礼拜六，
那礼拜天他就要讲道，
那礼拜日他就要讲道，
所以他跪在主的面前，
所以他就跪在主的面前，
他要寻求这个讲道的题目，
他要寻求这个讲道的题目，
但是他心里面忧伤，
但是他心里面忧伤，
他舍不得他的女儿，
他不舍得他的女儿，
所以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
所以当他在祷告的时候，
怎么祷告好像得不着题目，
怎样祷告都得不到题目，
他就抬起头来，
他就抬起头来，
没有想到他在外面的时候，
没想到他在外面的时候，
他母亲就送他一个这个照片，
他母亲就送了他一个照片，
上面就写着说我的恩典是够你使用，
上面就写着我的恩典是够你使用，
这个是特别大，
这个是是特别大了的、这个、
那么他抬头一看，看见了这个，
他一抬头一看，看到这个，
他立刻里面就受感动，
他立刻里面就受到感动，
他说主的恩典是够我使用，
他说主的恩典是够我使用的，
他里面就有安息，
他里面就有安息，
但是呢他忘记了他是应当预备讲章、啊、
他但是他又忘记了要印讲章、啊、
所以到了第二天主日他上台讲什么呢，
但是到他第二天上台的时候他讲什么呢，
他就做见证，
他就做见证，
当他这个见证出来的时候，
当他见证出来的时候，
全堂地上都是湿的，
全堂地下都是眼泪，
大家里面受极大的感动，
大家心里面都受极大的感动，
因为这是他经历的话语，
因为这个是他经历的话语，
是有能力的，
是有能力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那里服侍主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服侍主的时候，
如果是出于经历的，
如果是出于经历的话，
那个经历就能帮助人，
那个经历就能够帮助人，
能叫人能蒙恩典，
能够叫人蒙恩典，
所以新约的知识就是这样的，
所以新约的知识就是这样了。
那么第六点，
最后第六点，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五节，
十二章第十五节，
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第十五节，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他侍奉的性情，
这个给我们看见保罗侍奉的心情，
他一面是完全向着主，
他一面完全的向着主，
他另一面是完全向着弟兄姊妹，
他另一面是完全的向着弟兄姊妹，
他愿意为弟兄姊妹费财费力，
他愿意为弟兄姊妹费财费力，
就是弟兄姊妹误会他，
就是弟兄姊妹误会他，
他还是爱他们，
他仍然都是爱他们，
我想这个是每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必须经过的经历，
我相信每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都必须经过的经历，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这样来侍奉，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这样的侍奉
应当得到弟兄姊妹的同意，
应该得到弟兄姊妹的同意，
应当得到弟兄姊妹的称赞，
应该得到弟兄姊妹的称赞。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很多的时候你越是忠心的侍奉，
很多时候你越是忠心的侍奉，
你越是摆上一切，
你越是摆上一切，
你所得到的效果适得其反，
你所得到的效果适得其反。
在那种情形中，
在那种情况里面，
这是一个极大的试探，
这个是极大的试探。
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一切，
我们要胜过这些一切，
知道说我们所做的是坐在主的身上，
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坐在主的身上，
不管人欣赏不欣赏，
无管人生欣赏不欣赏，
只要主能得着荣耀，
只要主得着荣耀，
一切都可以，
一切都可以了。
这种的心智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应当有的，
这个心智是每一个侍奉人的人都要有的。
否则到你起来侍奉的时候，
否则到你起来侍奉的时候，
顺利的时候，
顺利的时候，
你能过去，
你能够过得去。
但是等到碰到难处的时候，
但是当碰到难处的时候，
那你就灰心丧胆，
那你就灰心丧胆。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记得我们的主耶稣，
记得我们的主耶稣，
他这样的侍奉，
他这样的侍奉，
但是他得着的是十字架，
他所得着的是十字架。
如果我们也能跟从我们的主的话，
如果我们也能够跟随我们的主，
我们就看见主要用这些来磨练我们，
我们就知道主要用这些来到磨练我们，
叫我们不是侍奉人，是侍奉神，
叫我们不是侍奉人，乃是侍奉神。
那么最后我们看第十三章，
最后我们看第十三章，
十三章第十五节，
十三章第十
十五
第十节
十五
十五节。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
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不是为败坏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是出于心愿来侍奉，
如果我们真的出于心愿来到侍奉，
你就看见会产生一种属灵的权柄，
你就看到会产生一种属灵的权柄。
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天然，
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天然，
我们的天然都是喜欢用权柄，
我们天然都是可以宽容权柄。
我们记得主十二个门徒，
我们知道主十二个门徒，
实在他们的背景都是卑贱的，
他们的背景都是
很低的，
是很低下的，很低，
没有什么高贵的，
没什么高贵的，
但是他们中间常常为一件事情争执，
但是常常都为一件事情来到争执，
他们常常争谁是最大的，
他们常常争执哪个最大。
你知道他们这个争执相当厉害，
你说你知道他们争执是相当厉害的。
当初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初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这个雅各和约翰啊，
你说雅各和约翰啊，
这两个兄弟啊，
这两个兄弟
觉得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
这个最后机会了，
所以他们把他们的母亲请出来，
他就是当着他母亲请出来，
到主面前来求一件事，
去到主面前求一件事。
因为按照肉体来说，
因为按照肉体来说，
他们的母亲是耶稣的姑妈，
他的母亲是耶稣的姑妈，
姑妈的话是有力量，
姑妈的话有力量，
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母亲来向主求，
他就用他的母亲来到向主求，
但是他们也不好意思说出来，
但他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所以你记得他的母亲到主面前，
所以你知道他的母亲到主的面前，
他说我要求你一件事，
他说我要求你一件事，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
但是我们的主从来不签 这个无名的支票的。
我哋主从来唔签呢个冇名嘅支票嚟嘅。
所以主说你要求什么？
所以就问你想要啲咩？
所以他说，当你进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
所以佢就话，当你进耶路撒冷做王嘅时候，
一个坐在一个我的儿子坐在你的右边，一个我的儿子坐在你的
左边，一个我儿子坐喺你右边，一个我儿子坐喺你左边。
主说，
主话，
我所应当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我所受的浸，你能够受吗？
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所要喝的杯，你能够喝吗？
他们也不管，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不理，不明这个意思。
就说我都能，我们都能。
就说我们都能了。
但是主说，
但是主说，
住在我的右边、左边，不是我所能给的。
坐在我的左边、右边，不是我能够给的。
是我的父亲所给的。
是我父亲所给的。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十二个门徒就发怒。
十二个门徒就发怒了。
十个门徒、啊。
十个门徒就发怒了。
就发怒。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他们两兄弟啊 outmaneuvered them。
他们两个人在树里即是在树玩弄着。
所以你就看见人都是有权柄。
你看见人都是要权柄。
真正属灵的权柄。
真正属灵的权柄。
乃是当人完全伏在主的面前，
就是完全能够伏在主的面前，
让主的权柄能通过他来显明出来，
让主的权柄能够通过他显出来。
但是这个权柄不是要败坏人，
但是这个权柄不是要败坏人的，
这个权柄是能造就人，
这个权柄是能够造就人。
我们知道人的权柄常常败坏人，
我们知道人的权柄常常败坏人，
但是只有神的权柄能造就人，
但是神的权柄能够造就人。
所以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
所以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
主要给他属灵的权柄，
主要给他属灵的权柄
来造就人，
来到造就人，
叫人能被带上来，
叫人能够被带上来，
叫神的旨意得以完成，
叫神的旨意得以完成。
所以我们看了哥林多后书，
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
我们就知道他的侍奉怎样与普通的侍奉不同。
我们看见他的侍奉与普通的侍奉怎样不同。
他的侍奉是新约的侍奉，
他的侍奉是新约的侍奉，
所以巴不得神怜悯我们，
所以巴不得神怜悯我们，
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叫我们每一个的弟兄，
虽然在侍奉的事情上不同，
虽然在侍奉的事情上面我们不明白，
叫人看有大大小小，
叫人看见有大大小小，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侍奉主的原则是一样的，
侍奉主的原则它是一样的。
如果你有五千两，
如果你有五千两，
能忠心的侍奉，
能忠心的侍奉，
主所说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
主就说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喜乐，
你可以来到享受你主人的喜乐。
如果你的恩赐值两千两，
如果你的恩赐值得两千两，
那么忠心的服侍，
忠心的服侍
要得着同样的赏赐，
要得着同样的赏赐。
但是如果你把神所给你恩赐埋藏，
但是如果你将神的恩赐埋藏了，
虽然这个恩赐没有失落，
虽然这个恩赐没有失落到，
但是没有作用，
但是没有作用啊，
所以结果连你所有的要被夺，
所以结果就连你所有的都要被夺。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我们全体能起来服侍主，
我们全体能够起来服侍主，
但是要全体起来服侍主，
但是全体要起来服侍主。
如果我们的肉体不受对付，
如果我们肉体不受对付，
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件不是一件可能的事，
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
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
他能叫我们全体同心合意来服侍主，
他能够叫我们全体同心合意来到侍奉，
没有一个人靠自己，
没一个人靠自己，
没有一个人为自己，
没一个人为自己，
所有的人都是依靠主，
所有人都是依靠主，
也为着他的教会，
也都为着他的教会。
所以愿神恩待我们，
愿神恩待我们。
我们低头，
我们低头祈祷。
主，我们把这些零零落落的话语 交在你的手中。
主，我们将这些零零落落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自己祝福，
求你自己祝福，
求你自己使